想象一下啊，你明知道前面有一座城市，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你的命，然后连你最亲密的朋友都在绝望地拉着你，流着泪警告你千万别去，
甚至可以说是抱着大腿不让走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种场面。但你呢，还是整理好行装，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这可不是哪部好莱坞大片的开场啊，这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走进耶路撒冷时的真实写照。
恰是，这段历史非常惊心动魄。
所以今天呢，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深度探讨，我们要深入查考一份极具戏剧性的原始材料，也就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21到22章的讲座记录。我们的任务就是跟着保罗走完这趟惊险的旅程。
没错，很多人在阅读古代文件的时候，往往期待的是某种很安静、充满禅意的宗教教诲。但说实话，如果你仔细看这份资料，你会发现这根本是一场危机四伏的政治悬疑剧。
绝对的悬疑剧，而且这里面有预言，有致命的流言蜚语，极其暴力的种族冲突，还有惊险的身份误会，
甚至还包含了一场如何在极度两极化的社会中进行危机公关的教科书级操作。
哇，所以为了搞清楚保罗为什么会陷入那种疯狂的局面，我们必须得先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走进这个火药桶的。在记录的开头，作者路加非常详细地写下了保罗的旅行日志。
这个旅行日志在古代文学里，属于非常典型的航海日志风格。
对当时的读者来说，看这些地名，是不是就像你今天看一个知名旅游博主横跨欧亚大陆的 Vlog 一样，特别有代入感？
完全是这样。比如路加提到他们经过了罗德岛，当时的读者一听就知道，哦，那个从一开始就精明地选择站在罗马一边的繁华岛屿，
算是当时的网红打卡地了。
对，然后接着是盛产优质葡萄酒的科斯岛，还有小阿西亚南部那些参与亚历山大古墓贸易的港口。这些细节在古代读者脑海里直接就构建出了一幅极其生动的地中海商业版图。
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推罗。资料里特别提到，推罗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无情摧毁，甚至为了攻打这座岛，亚历山大还专门填海修了一条堤道。
是的，那是一段极其宏大的历史。
但是撇开这些不谈，旅行日志里真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保罗的人脉啊，他无论走到哪个港口，都能立刻被当地的信徒接回家里，享受那种极其热情的款待。
这确实很让人震惊，尤其是对当时负责押送保罗的那个罗马百夫长尤留来说。
对，那个百夫长简直看傻眼了，是吧？
绝对看傻了。你想，按照罗马军队的常态，军官在各个省份旅行，往往是靠武力强行去征用当地人的食物和住所的。
就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没错，当地人看到罗马军人躲都躲不及，但这位百夫长却发现，保罗这个看似普通的传道人，走到天涯海角都有愿意为他敞开大门的朋友。
等一下，我们来梳理一下哈，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常理。当时的罗马帝国，并不太平吧？不同种族之间不是充满了偏见吗？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在当时，民族主义和地区间的零和博弈是绝对的常态。就拿推罗来说，推罗人和犹太地区曾经因为食物供应的问题发生过极其严重的冲突。
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社会常态，推罗人和保罗团队本来应该是互相防备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视。
理论上完全如此，但保罗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彻底打破了种族和地域仇恨的全新社群，
就像是一个古代跨国的骚发客网络。
对，这个比喻很贴切。无论你走到帝国的哪个角落，你面对的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可以无条件提供食宿的兄弟姐妹。
这在充满暴力的罗马帝国中简直是个奇迹。
这听起来真的非常美好。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困惑的谜团。既然这个跨文化网络这么温馨，为什么大家都在一致警告保罗绝对不要去耶路撒冷？
这是这段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面对不完整信息的问题。
没错，我们在资料里看到，在推罗，信徒们是借着圣灵警告保罗不要去， 然后等他们到了凯撒里亚，住在腓力家里。
那个曾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大放异彩的腓力。
对，他有四个会说预言的年轻女儿也在发出警告，还有一位资深的先知亚加布，他甚至上演了一出极其震撼的实物表演。
是的，他像旧约先知那样拿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手脚牢牢绑起来，当众宣布圣灵的预示，就是说保罗在耶路撒冷就会落得这个被捆绑的下场。这种预警在当时是很严肃的吧？
非常严肃。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女还是老资格的先知，大家传达了信号高度一致，前方有致命危险。
那这里我必须要替听众问一句了，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都是借着圣灵说话，而且明确预知有危险，保罗偏要往前走，保罗是不是在违抗圣灵？他是不是太固执了？
表面上看确实像是在抗旨，但其实这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隐藏着一个关于认知局限的深刻洞见。保罗自己在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写过，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意思就是说，即使是神圣的启示，也像是不完整的拼图。
没错，我们可以参考旧约里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当以利亚即将被神接走时，各个城镇的先知门徒都得到了启示，跑来警告以利沙。
他们说，你的师父今天要离开你了。
对，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安静。门徒们只听到了启示的一部分，但以利沙看到了全貌。
所以你在生活里其实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吧？你的朋友们出于保护欲接收到了危险的信号，本能的让你赶紧逃避。亚加布他们并没有接收错信号。
他们确实预见到了危险，他们出于圣灵的爱试图阻止保罗受苦，但保罗手里握着的是关于他自己使命的完整拼图。
哇，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启示往往只足够让我们采取下一步行动，而不是让我们开着上帝视角看清一切。
正是这样，保罗知道危险是真实的，但他更清楚自己的使命。
于是带着这份不完整的预警，保罗还是走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几乎立刻就陷入了一场史诗级的公关危机。
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就是个被民族主义点燃的火药桶，罗马统治者的暴政让局势非常紧张，社会极度两极化。
我们看到保罗受到了当地领袖雅各的欢迎，还交接了来自海卫的捐款。资料里提到，拒收礼物在古代意味着宣布敌对，所以他们肯定接手了。
没错，但雅各立刻指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耶路撒冷有数以万计极其热心律法的犹太信徒，而关于保罗的谣言早就满天飞了，
说保罗在海外教导犹太人背弃摩西律法。
哎，对，这完全是造谣，保罗只是反对把犹太习俗强加给外邦人，他从来没有反对过犹太人坚守自己的文化，正如他说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流言蜚语真的太可怕了。那为了平息这场危机，他们想了个什么妥协方案呢？
保罗被要求去圣殿，出资赞助几个正在还愿的拿细尔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含金量得解释下，这其实需要一大笔钱，对吧？
对，因为完成这个繁琐的仪式需要献上昂贵的祭物，很多穷苦人根本承担不起。保罗这是在自掏腰包捍卫对方的传统。
这有点像一个去津巴布韦工作的外籍员工。你在当地不强迫人家接受你家乡的文化，但当你过年回老家时，你也会极其尊重长辈的传统规矩，绝不会把你在外地学到的习俗强加给老家人。保罗这是在做跨文化适应，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在当时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里，保罗是在尝试进行一次极其艰难的文化调和，
放下身段去弥合分歧。可惜的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妥协并未有换来和平，反而因为一个以弗所人引发了超级大暴乱。
这是整段历史中最具隐喻性的转折点。几个来自以弗所的犹太人在街头认出了保罗团队里的托罗菲摩，一个以弗所的外邦人，
然后他们的大脑就完成了一个致命的跳跃性推理。
对，他们看到保罗后来进了圣殿，就想当然地推断保罗把那个外邦人也带进圣殿内部了。
这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为了让听众明白，我们得说说圣殿的布局。外围是外邦人院，
所有人都能进。所罗门甚至祈求外邦人在那里感到受欢迎，对吧？
没错。但后来祭司们设立了严格的界限，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专属区之间树立了一道隔断的墙，
而且墙上还挂着警告牌，写着越界者将被处死。考古学家已经挖出这个牌子了。
是的，所以这群人仅仅因为猜想就给保罗判了死刑。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带有致命过果的超级 VIP 专属区，暴徒们玩抓住保罗往死里打。而且最荒唐的是，因为怕弄脏圣殿，还特意把他拖出大门外接着打。
这就是仇恨蒙蔽双眼后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罗马监禁期间，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明确宣告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写给诬陷他的那群人的老乡？
对，在那个谈论种族和解极度危险的年代，要知道几年后该萨利亚就发生了屠杀18000名犹太人的惨剧。但保罗依然坚持，如果不能跨越种族去爱，就不能称自己为追随者。
哇，真是在生死边缘谈大爱。不过回到暴乱现场，保罗马上就要被打死了，直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介入。
罗马驻军。
罗马的安东尼亚堡就在旁边俯瞰着外邦人员。千夫长克劳迪·鲁西亚带着士兵冲下宽阔的台阶，把保罗抢了下来。
但千夫长可不是来做慈善的，他以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
对，千夫长以为保罗是那个曾把匕首藏在斗篷下，在圣殿搞暗杀的埃及假先知，也就是著名的刺客。
结果接下来发生的完全是一场因为语言天赋而反转的戏码。保罗被打得血肉模糊，一开口居然用带有爱琴海或者是雅典口音的完美希腊语跟千夫长说话。
千夫长当场就被震惊了。
所以千夫长本来以为抓到了一个只会说粗糙方言的草莽悍匪，结果保罗一开口就好像是用最完美的巴黎法语或者是最纯正的英式英语在说话，这也太有戏剧性了。
语言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名片。保罗立刻介绍了自己，生于大学城大树，但在耶路撒冷长大，受教于最顶级的法利赛名师加玛列门下。
拿到了千夫长的许可后，他又无缝切换到当地的母语亚兰语，对暴徒发表演讲，现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保罗深知如何利用自己的背景寻找共同点，他将自己的双语能力和学术背景转化为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利用自身文化资本进行危机公关的案例。
真的是教科书级。但是尽管保罗完美的拉近了距离，他还是不能隐瞒自己最核心的使命。当他说出神召唤他去向外邦人传道时，仅仅是这三个字，和平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
对那些极端的群众来说，这三个字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暴徒再次失控，朝天扔斗篷，扬灰尘。
而那个千夫长因为听不懂亚兰语，完全不知道保罗说了什么，惹怒了群众。于是罗马军队简单粗暴的逻辑又来了，他下令用严刑拷打来审问保罗。
这种拷打是非常残酷的，目的是迫使人认罪。就在即将被鞭打的关键时刻，保罗抛出了最后的王牌。难道拷打一个还没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
千夫长这下慌了。
我不禁在想，保罗是不是故意等到最后一刻才亮出这张底牌的？这简直是终极的剧情反转啊。
哈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意义了。千夫长花重金获得了公民权，所以他冠上了恩主的名字克娄底，而保罗自豪地宣布自己是生来就是
天生的罗马贵族。
对，这其实解释了为什么路加要花这么多笔墨详细记录这段故事，占了使徒行传最后1/4的篇幅。这具有强烈的法律和历史的护教意义。
这也就是说，就像耶稣面对比拉多和希律时一样。
没错，罗马官方，也就是这个前副长，最终在保罗身上找不到任何真正的法律罪证。保罗之所以受审，完全是因为两极划分的政治压迫，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有罪。
这就为整个外邦人传教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辩护。
确实如此，官方证明了他的清白。
哇，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真的是跌宕起伏。我们跟随保罗走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我们看到了面对不完整信息时的坚韧，
看到了试图弥合分歧的跨文化妥协，
也看到了由于误解引发的暴力墙，以及保罗如何用沟通技巧和法律身份在危机中自证清白。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对正在收听的你说几句。保罗在一个由于民族主义和仇恨而极度两极划分的世界中，依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推倒那堵致命的隔断的墙，倡导跨越边界的爱。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没错，而在你今天的生活中，在那些被算法、被信息茧房不断强化的现代隔断的墙面前，你是否也有勇气去寻找真相，成为那个带来和解的人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面对的挑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鼓励你继续带着好奇心去探索这些古老资料背后的广阔世界。我们下次再见。